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1月4号到1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粤语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清楚变异观念，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刚得法不久，每当听到同修讲自己修大法后的神奇经历时，就羡慕不已。又是听同修讲自己遇到特大车祸却安然无事，就心想，为什么我就没遇到这样的事呢？我要是也遇到车祸又能安然无事，不是就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又有了向同修宣讲的素材了吗？再后来，每当听到同修走出来舍生忘死为法护法的故事时，就感动得泪水连连，心想自己要是也能经受牢狱，在狱中坚强不屈，不是更能证实大法的伟大吗？同时自己也有了所谓的向同修宣讲的资本。在这种变异观念的主使下，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使自己深陷牢狱达8年，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在狱中，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维，从得法走入大法以来，在法中走过了这么多年，自己的思维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从求车祸到求牢狱，其本质上都不是为了证实大法，而是为了证实自己。能经历车祸平安无事，不是为了证实大法的伟大，而是为了证实自己多么了不起。自己有了向同修宣讲的资本，自己有了所谓的特殊经历，自己在同修面前能高人一等。求牢狱，想自己能够经历牢狱又能坚强不屈，骨子里还不是为了证实自己吗？基点站错了，把证实自己摆在了证实大法之上，因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就是你向来就是把自己看得重于法，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法，思维符合了旧势力，旧势力才敢下死手。他迫害你，师父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抓住把柄。你看看这样的生命，这是你弟子吗？这么差，不应该修理他吗？你不要修理他，可他还影响了我们，影响了别人，还不赶紧修理他。什么是大法弟子？自己除了证实自己的心、显示心还有求心，都是后来直接导致牢狱之祸的根源。表面上是想证实大法的伟大而去求牢狱、求车祸，其实骨子里是为了证实自己，就是你认为是我自己要的牢狱之灾，因而才敢安排那场达8年之久的牢狱迫害。通过加强学法，终于找到了这些变异观念的根源，基本上就是一个狮子。新宇宙与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区别，就是新宇宙生命是为他的，旧宇宙生命是为狮的。大法弟子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从旧的法理中走出来的，可是旧的宇宙、旧的法理、旧的生命，一切都在牵着你。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只有正念清除这些定义观念，用正法理要求自己，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认识到这个思，正念清除它后，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是大法的殊胜和伟大。真正能把大法摆在第一位，自己真正的融于法中时，内心升起的是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就如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掀起惊涛骇浪，这是大海的威力，水滴的作用体现其中。能真正的放下自我，融于法中，用自己的全部去证实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也是圆融师父所要的。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尊心的背后，作者大法弟子。关于自尊心，在常人中并不认为它不好。一般说来，说哪个人自尊心很强，这并不是批评他，而是对他的一种褒扬。好像是这个人不用人说，什么事都能做得较好。可是在修炼中，我发现这个自尊心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心，比如求名心、显示心、妒忌心、不让批评的心、自我保护心等等。我生来自尊心较强，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从三年级起，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因为自尊心强，在学业上既不用老师操心，也不让家长操心，自己知道努力用功，不仅在学业上，在其他方面也很努力去做，所以什么优秀、标兵、积极分子、能手等光荣称号集于一身，所听到的都是赞扬声。那时求名的虚荣心就深深地扎根于我生命的一定的微观中，以至于后来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在单位还是样样都是走在前，不管在哪里都得让人家说我好才行。这种求名心又衍生出妒忌心，那就是谁也不能超过我，谁要在哪方面超过我，我就妒忌，一定要努力超过他。由于平时听到的都是赞扬声，当然就听不得批评声。记得上小学时，老师偶尔说我一句，那眼泪哗哗往下流。曾有一次，老师把我找到办公室批评我，明明那件事不是我的错，为了免于批评，赶紧承认自己错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修炼后，那些求名心、显示心、妒忌心、不让批评的心、自我保护的心，给我修炼提高产生了很大的障碍。虽然不能说我为了名而修炼，对于我做得好一点的地方，有谁夸我修得好，心里着实是美滋滋的，也愿意听谁说我修得好。当然谁超过我，有时又会妒忌。记得当年大法弟子进京正式法时，我的一个亲属同修要进京，我心想，你还是我弘扬上来的，我都没敢进京，你却敢进京，比我都强，你要去了叫人抓了起来，亲属不得埋怨我，找我算账，就劝说别去了，不进京就不能修炼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无地自容。其实现在看看自己，这种妒忌仍然没去尽。比如对于做得好的同修，特别是对于那些正面强、敢于白天走街串巷、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在佩服的同时心里不免有点妒忌。可是修炼不是常人的事，经过努力就可达到，而修炼需要放下人的东西才能达到，可自己却望尘莫及，甚至有时想他们不敢去才好呢。这种妒忌心是多么肮脏，这不是替邪恶着想了吗？同修正面强，多救人，自己应该多学法，加强正念，采取各种方式去救人，而对同修做得好还妒忌，这种心不去能行吗？自己修不好还阻碍别人，平时自己觉得心里容量挺大，能包容，其实不然。一次伤自己的名时，谁说我几句或指出我什么，就原形毕露了，或者不予承认，或者进行辩解。比如在单位各方面领导和同事都认可大法弟子吗？当然听到的都是表扬，一旦有一句批评的话，我就有点受不了。最近有一次领导还没直接批评我，我就脸呼一下发热，和领导辩解起来，家人同修指出我的毛病，那就更不愿接受。虽然有时不辩解，或表面说对的是你，错的是我，其实心里不愿接受，躲避批评，保护自己，这哪里是修炼人的状态？虽然说修炼人还有人心，可我这些人心已经严重阻碍我提高。今天曝光它，就是为了去掉它，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辱使命，完成史前大愿。不妥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信法百分百，破除乳癌假象。同修阿美口述，吉珍记录整理。2011年7月初，我丈夫突然决定要跟别人一起去南边打工，说什么要组建一个施工队， 年收入可达五六十万，至少也能挣十几万。我一听就不靠谱，就对他说，你一没学历，二没技术，凭什么能挣那么多钱？千万不能跟这个人去。你了解他吗？搞不好就是叫你去搞传销。他死活不听。我也想到在《战法轮》中师父讲的法，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这次外出绝不是什么好事，可是怎么劝都没用。我想人各有命，我也左右不了他的命，随他去吧。就在丈夫决定买票的前两天，我的左侧乳房毫无前兆的红肿起来，红得像煮熟的大虾，而且越来越肿。丈夫看这样子不敢去买票了，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十几天功夫，乳房从红肿变为紫硬，体积肿大的几乎有右侧正常乳房的两个大，看起来十分恐怖。这要到医院没有多少万是下不来的。我们家平日里连生活费都很困难，根本没钱上医院，也不可能借到钱。此时丈夫彻底死了去外地的心，他对我说，我是没有能力带你上医院了，我只能在家照顾你，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保重了，那意思就是听天由命吧。我是师父早期的跟班弟子，我心里非常明白，这绝不是病，这是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我绝对不承认。我心里对邪恶说，你不用跟我来这一套，我不会被你的假象所蒙骗，你死定了。在周围常人的一片惊恐、焦虑和不解中，我平静地坐在家中学法、练功、发正念。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乳房开始发绿，越来越硬，在发展变黄，肿大的乳头周围星星点点的，都是像脓头一样的黄点子，但我不是太疼，就是发烫。常人都感到奇怪，这个样了怎么会不疼呢？乳腺是神经最丰富的部位，我心中明白，真正的疼痛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弟子对师父的呵护无以言表。随着表象的加重，我心中也没底，不知道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我心中有一念非常坚定清楚，这绝不是病。把心彻底放下，生死无执着，一切交给师父安排。我每天仍然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只是大量的吃着冷饮，以减轻那很难受的发烫的感觉。二十多天过去了，情况开始好转，乳房开始变软，开始消肿，慢慢的颜色开始变淡，后来开始一层层的脱皮，没有出现流脓流血的迹象，我想是走了另外空间了。从开始红肿到完全恢复正常，历时一个半月，期间三千年一见的优檀婆罗花在我家的墙壁上开放，洁白晶莹，共有39朵，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从这次破除病业假象的经历中，我悟到以下几点。一，师父巧妙地利用了旧势力给我安排的病业关，挽救了我的丈夫，挽救了我的家庭。因为事后那个约我丈夫外出打工的人的妻子跟我说，千万不能让他们出去，那就是搞传销。她丈夫每次出去总是从家里拿钱，一拿就是一两万，从没借拿钱回家。当时凭我的能力根本无法劝阻丈夫的行为，如果他被陷入传销，后果不堪设想。二，丈夫在这次经历中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完全改变了他对大法的态度。原来我丈夫对我修大法是百般阻挠，后来态度虽有好转，但心里仍然是不信的。这一次他心服口服了，现在他不但支持我修炼，还主动花针上臂，到点了还提醒我发正念了。我再给来我家的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不再发脾气了，有时还帮着说上几句。他不但没误入传销，而且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三，周围的邻居从我的这次经历中 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他们都是活传媒。有个邻居对大法佩服得了不得，经常跟别人讲这件事，说法轮功真是了不起，这不也是在救人吗？四，我也悟到，在定业假象中，不管情况有多险恶，信师信法百分百的正念，一刻也不能动摇。弟子正念组师友回天力、红明、师徒恩，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守住自己的心性，在恐怖的定业假象都能过得去，就怕自己的心不稳。写出我的一段经历，也是给仍然处于定业假象中的同修一个借鉴。个人层次所悟，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愿我们大家在正法的最后最后阶段，学好法，修好自己，救更多的人，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舍弃人心，懂得珍惜。作者：大法弟子子弟。自己从最近这几年和协调同修们共同配合做了一些事，同修们都很乐于和我分享交流他们修炼中的体悟和讲真相的宝贵经验。慢慢的，许多同修认识了我，我也很享受同修们对我的善意和温暖。过程中也有一位协调人不断夸奖我，配合的真好，你真慈悲，对同修多负责呀，等等很多溢美之词。人心的滋长是不知不觉的，我忘记了这些的出现是我该提高了。修炼是严肃的，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去掉人心，而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人心的。然而当时被表面做事掩盖的这颗心，自己并没认真对待。直到后来，我终于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我感到就像突然被浇了一身冷水，我冷静了，事情为什么不顺利，很好的开始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最初我的心愿不就是想默默地为整体尽一份心力吗，并没有想求得谁说好或不好，也从没想过自己是一个协调人，因为的确也缺乏独立做事的能力，而因为自己从中暴露出的没重视修去的求名之心，使我的协调配合到底给整体带来了多少正面因素，又有多少为私为我的物质。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为同修负责，为自己负责，这本来是对自己的要求，然而只有踏踏实实的修好自己，才能谈得上负责，那背后真的是需要一个扎实的心性基础的。那段时间静下心来多学法，用法对照，居然发现自己几乎起了自心生魔之心。为什么我耳边灌的全是好听话？其实就是自己带的这个物质场，是自己思想深处有不好的物质存在那里，思想不纯净带来的。我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一帆风顺的成长环境，周围亲人过度的保护，师长们的肯定，同学们的友好，我已经逐渐养成了求名、听好话没够的安逸心和重面子的观念。修炼后，每当学到转法轮中自心生魔那一节，都没重视过，觉得和我没太大关系，忘记了师父的教诲。你在常人中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你怎么修？你的业力怎么转化？哪有提高你的心性和转化你的业力的环境？大家千万记住这点，那魔还会夸奖你，说你有多高呀，说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认为你了不起，这全是假的。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而我对这些人心不但没警惕，反而还在保护他们，享受他们，甚至求他们。这从根本上检验一个修炼人心性的标准要求。由于自己人性观念的阻挡和自身主意识不够强大，使自己根子上的求名维护自我之心不去，这是我的一个大漏。正是这个漏，才使旧势力强加了很多因素，意识不到自己不在法上的思维和言行， 在协调配合中，也会给周围同修们带去不好的物质场。对照师父的法，找到自己的不足，我诚恳地向师父认错，弟子错了，今后一定改，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这些旧宇宙的败物。向内找真是修炼人的法宝。从那后，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清爽。原来保护执着心的修炼是那么脆弱，而只有站在法上向内找，我从心底里感受到了那种获得新生之后的喜悦。我想那是生命不再受旧宇宙里制约的表现，是一个生命融在法中获得了自由和升华。过程中我做了这样一个梦，在洗手间里我看到一位提前离世的同修的照片，而这时突然有一位身边的同修站在那里指责我，并且说的东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想分辨，却感到同修的照片非常刺眼。我细看过去，原来同修身上穿着一件红毛衣。醒后头脑清楚，梦虽然不代表什么，但我感到似乎有种暗示。红色是一个警告，不能怕被人说，这个执着不去象征着死路一条。还有就是面对指责不能分辨，一旦大家互相指责，这个行为就如粪便一样肮脏。洗手间不就是厕所吗？我下了一个决心，无论如何我都应该舍弃这些人心。我是为助师正法而来，不是为求人间的名而来，我绝不能辜负了师父。不久我就遇到了针对我的这些人心而来的考验。事情的发生既没有任何前兆，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过程中我深深体悟到师父的慈悲，也切切实实感到同修间那份珍贵。师父发表在精进后，曾经夸奖过我的那位男同修要当第一协调人，他把所有的协调人召集到了一起，在事先没征得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顺便也给我送了一个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整体面前给我大曝光，说是曝光我如何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突然把我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之上。我第一念马上反应的是向内找，并且就在当时定下这样一念，旧势力强加的这一切和我无关，而且我也不会认可旧势力强加同修的表现，我的心不会被这一切所带动。这样一想，我默默的什么话也没说，内心反而非常平静，还有种淡淡的愉悦。我想师父在利用这一切去我这颗求名的心，我不能错失这个机缘。求名维护自我面子心享受的心，这一自我根本执着对我走师父安排的路已构成强大阻碍。我作为师父的弟子，不能再执着人中这些最肮脏的东西。名是什么？我是大法徒，我拥有宇宙第一称号，我的名早已传遍全宇宙，我所拥有的荣耀足以让任何一个高境界的神一秒都不迟疑地和我交换身份。所以我心里只有感恩师父，感恩帮我提高心性的这位同修，因为我心里体会到他真我的一面真的想帮我。我想人世间的一切也绝非偶然，发生在我身边的一切我都应该珍惜，因为师父不希望看到我掉下去，师父也不想他的弟子互相指责。我知道眼前的同修有人心，但透过人的表面假象，我更相信同修的真诚与善良，所以感恩同修来自我的心灵深处。后来同修冷静了，他内心很消沉，我诚恳地对他说，我们同修之间总会互相信任，只有宽容没有埋怨，就像左手完全相信右手，旧的过去了，新的自然就会来。还有一件事让我对感恩同修也有了另一种很深的领悟。有一位女同修在曝光之事后对我挑剔指责，我当时意识到，这不是在去我想得到理解的心吗？这不还是求名吗？无欲无求，自然就有容纳的气量。一次在梦中，我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位女同修端来一大盆像牛奶一样白白亮亮的东西送到我面前，我感到同修对我真好， 我高兴地谢谢同修，醒来时我还沉浸在喜悦之中，我不知何意。后来有同修解释说，同修给你的都是白色物质呀，你不得谢谢吗？我感到修炼和人的理真的是反的。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因自己没趋近的人心的缘故，使同修在执着我的过程中失去了很多。我也真得从心里好好感谢同修。从根本上说，我与同修不存在人情与恩怨，只有共同圆融配合的简单情境。后来我曾建议那位男同修给我和在场同修道歉，我是这样想的：第一，这会让同修少造业；第二，这是修炼人站在法上的弥补和归正；第三，在人生的一个正常社会里，同修的道歉是必要的，这是责任和风度的体现。我对同修充满信心。当我把这个想法和同修谈了之后，同修当时就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我感到我和同修之间的肠非常祥和纯正。就这样，我真切见证了法的威力，是师父赐给我的向内找的法宝，让我找到并舍弃自己强大的人心，是师父的慈悲加持。当我在过关中只要守住心性，师父就帮我把另外空间实实在在的花岗岩一样的物质拿掉。一念之差，后果不同。一念选择了人心，人心就会纠缠不清；一念守住向内修，不向外看，就会站在法上把人心舍弃。而每一次的走出人心，又何尝不是一念之差，人神之别。感恩师父，也感恩同修，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心性提高了，才能破除发正念的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长期以来，我一直不能发好正念，脑袋里胡思乱想是常事，甚至陷入昏睡昏沉的状态。有时是发几分钟后就不想再发了，越来越闹心，怎么都坐不住了。我知道是出问题了，很长时间没找到突破的办法，得过且过，造成连看书都严重溜号。前段时间看一个学员的交流文章，他以自己惨痛的教训写道，不能静心学法发正念是最危险的。我震惊，是呀，三件事在做，两件事都像完成工作一样走形式，讲真相也是非常消极被动，效果不好，怎么能算是大法弟子呢？我找出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虚心的对照自己，找到了差距，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症结，就是心性问题。首先是自己对发正念重视不够，表现上每天四个整点，自己只能发三个，以符合常人状态为借口，午夜的很少起来发，其他时间一碰到吃饭什么的也经常不发了，根本没把它当成一件伟大殊胜的事。其实还是不敬师不敬法，不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怎么能有什么神通呢？真是糊弄事啊。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在一个时间里发正念，那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每个人呢都能够正念很强的对待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做得很好的话，可能邪恶现在都没了。就是因为有许多学员被干扰着，这是那是的干扰着，是做不好的。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还告诫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的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
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我还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退休之后闲情难耐的寂寞无聊心，使自己愿意看电视，愿意聊常人的事。虽然只看一会儿电视，旧势力就抓住我的这些心，干扰我发正念、看书，不让我静下来，闹心。好奇心、好事心、求心、是非心被邪恶抓住后，又给我放大，使我三件事提不起精神，干别的倒很来劲，睡得很多还是困。还有同修给我提意见，我总是不服气，认为讲的偏激，拿师父的话振振有词，反而找同修的毛病掩盖自己的问题，没想到修炼就是修自己。同修即使说过了，也一定是我有这个问题才引起的。由于自己的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不去，自己不能及时看到自己的问题，长期陷在不好的状态，失去了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找到我的种种心之后，我每天多花一个小时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心。刚开始也静不下来，不想发，我就想那个不想发正念的不是我，你不让我发我就发，清除你。坚持了两个星期，我就能静下来了。我知道是师父把那些不好的心拿下去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只有想去掉的愿望并努力付出，师父才给我去啊。现在我每天发正念基本都能静下来，而且全身发热，非常舒服，也越来越爱发正念，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清净多了，看书也能入心了。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体会。所以要讲心性，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转法轮。那么我们凡是练功时冲不过气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它就能下来。你一味的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转法轮，我受益于学员的交流文章，所以我也写出自己的一点认识，希望和我有同样状态的学员不要再糊弄事了，一定要坚信师父的每一句话，赶紧向内找自己不符合法的执着心，去掉它，提高上来，切实有效的发正念，助师正法。
向内找，师父帮我找回了丢失的钥匙。作者蓝莲花。严冬的黎明，六点过了，天还是黑漆漆的。我发完早上六点的正念后，带上资料就出去救人。今早的救人目标是某军干修所，在这里修养的都是师级以上的军官。做这一类型的目标，进去的时间一定要拿捏准，白天不合适，上半夜也不合适。下半夜呢，去早了大铁门没开，若去晚了天大光了，门卫上岗了，出境就不方便了，因此就选定天大光前半小时，门卫尚未起床，早起晨练的人拉开了门，这是大法弟子救人的黄金时间。今天去的还是早了一点，大铁门没开，我转到下一个目标做完后再来时，发现大铁门开了一个仅容人出境的小窄口子，若带自行车进去就会弄出响声来。我当机立断把自行车放到附近的阴影里，也没锁上抽出钥匙，就转身进了大院。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做得很顺利。出来时天还没有亮，我找到自行车推上就走，却发现推不动，一摸车锁部位，自行车被锁上了，但钥匙却被人抽走了，这下可麻烦了，不但眼下走不了， 那钥匙身上有十多把钥匙呢。我赶紧抽出备用的手电，在自行车的四周几米处搜寻。我以为是被人搞了恶作剧，把钥匙扔在附近不远处。如若是偷车，直接骑走岂不省事？我找得浑身燥热，就是不见钥匙的踪影。明知钥匙不在口袋里，还心存幻想，一遍又一遍地掏口袋，指望鬼使神差出现奇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一边念叨师父这怎么办呢，求师父帮忙，一边向内找，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结果很快就找到了几种不好的人心在脑子里浮现出来，心存侥幸，粗心大意，依赖师父法身为自己看车子，特别是依赖师父的这一颗心里还有不尽失的因素在。平时夜晚出来做正向时，如果小区里的大门是敞着的，就直接骑车进去，如果门开的小，自行车进不去，就把车子锁在外面某个偏僻处。但做完出来走时，由于天黑，辨认钥匙找锁孔要摸索好一会儿，耽搁时间。虽然有时带有手电筒，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不随意使用，所以时间一长，粗心大意的侥幸心就出来了。觉得这么黑的夜晚，外面几乎无人，即使偶然有个别人路过，谁会注意到这阴暗处的自行车呢？再说大法弟子做救人事，绝对是有师父的法身看护着的，邪魔烂鬼怎敢上前干扰捣乱。由于心存侥幸，以后就没有锁车，也不抽钥匙了。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停车处，只有摆在亮处时，就在心里叨念，求师父帮我把车子看一下，我快进快出，很快就出来了。这就不仅仅是把师父当拐棍主的依赖心了，还是不敬师的行为表现。师父曾在大聚缘会议上讲法中开示，有些学员多大的小事也要找我解决，这等于是不向圆满走。找到这些后，我知道今早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了。我不再费力去找那丢失的钥匙了，而是坦然地承受了下来，接受这个教训，以后做好。我一手把着车龙头，一手提着车子的衣架，使着劲往前走，眼前是一个丁字街，往前往左往右都有路走，我漫无边际的就往左走了。走了不多远，觉得挺费劲，再说此时天尚未大亮，我这提着车子走路的架势容易被人误会为偷自行车的小偷。我停下来琢磨着如何把锁弄开，然后再找锁匠修理。这时我停车处的街面铺子里有一个男人在里面大声地打着电话，看到我后竟然说，这车子是你的吗？我说是啊。那打电话的男人说，你怎么不把车子锁上呢？我不知道此人的底细，当然不能告诉他我是去做真相了。我随口敷衍说，一时内急大意了。那男人还是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掏出我的那一挂钥匙来给了我。我几乎不能相信这眼前的事实，掐了掐手指，在寒风中冻得生疼，这才确信是真的，我丢失的钥匙回来了，是师父帮我找回来的。要不那停车处往前走有三条路，我砸的就走了左边的路，还停在了人家的铺面前休息呢。如果是走了另外的两条路，那丢失的钥匙能回来吗？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呵护，帮我去人心，去执着。一点修炼中的体验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路则不达，作者小杰。生活中的我是一个麻利的人，做起事来一阵风，总是想尽快的完成一件事，常常是想到要做的事立刻就做， 表面省时了，结果很多时候都是忙中出错，得不偿失。这个思维模式连带的习惯也常常带到修炼中。今天的一件事才让我意识到，是这个不好的观念一直以来对我的左右，之前没重视，有时还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做事聪明有效率，结果适得其反，正应了那句话，欲速而不达。由于着急心理的作用，购置碟片时买了普通盘，之前都是精装的，老板告诉我减慢刻录速度，保证质量没问题。今天早上刻录时检查了一下，效果还不错，就是速度慢了许多，心里就急得不行，觉得太耽误时间了，就想稍微提高点速度。结果刻录机看到了我的这个着急的心，立刻来了个警告，有三个刻盘不刻录了。这可是好久都没发生的现象了，结果我又重新检查碟片再刻录，反而耽误了时间。我马上警觉了，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这个急功近利的心，我脑中立刻反映出了欲速则不达这句话。是啊，修炼中每一颗心都是一个障碍，尤其是不易察觉的固有的习惯，其实都是后天的东西，却不自知。这颗着急的心表面反映出来是想尽快的把一件事做完做好，其实背后隐藏着许多的执着心，急功近利，想走捷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浮躁，现实心，不想付出，少出力求结果，证实自己等等，找到底还是围着自我转的心，自我的感觉，自我的认识，自我的观念。这颗求快的心隐藏着主观臆断的东西，由于急躁会使修炼的很多事情做得很表面，没有想到细节，实说的实没有落到实处，注重表面，表面堂而皇之，细节漏洞不少。在讲真相时急于想让对方删退或求数量，没有踏踏实实的把最基本的真相讲到位，往往适得其反。这颗心常常指挥我做这件事想那件事，总是想巧妙的把手头的事合理的安排好。干扰修炼的表现是读着法想着去练功，练着功想着做资料，常常顾此失彼，不能专一的做一件事情，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了。这颗心反映在做事冲动，冲动其实是一种魔性，因为突然间产生的思维根本没有主意识的认真思考，是负的生命在左右着自己或操纵着自己，因为他们只要能干扰你，影响你，拖住你，不让你同化法的事，他们就去做，而在没分清他们的时候，他就能没完没了的干扰。这颗心还表现在出问题时总是想尽快解决，往前抢，和师父要求的要有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和退一步想问题恰恰相反，没有顺应法的要求，就会使很多事情拖泥带水，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总而言之，这个求快求好急躁的东西都是后天观念及生生世世遗留执着带来的，都应该去掉。想想艺术作品中的伟大的神佛，都是威严沉稳而又祥和的状态，真正的伟大的觉者是宇宙的保卫者，我们应该遇事不惊，泰然处之，气顿寰宇。这种忙乱着急浮躁的状态确实在改变了。师父曾说，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转法轮。当我们同化到这层里时，师父会帮我们拿掉一些东西，但习惯的东西得自己去改变。这个一点一滴改变的过程，正是扎扎实实实修的过程。修去急躁、表面、杂乱的东西，修出一份平静、自然、沉稳，达到心境怡然的状态。点滴体会，与和我有同样习惯的同修共勉。
辣椒和修炼心性，作者一树。修炼是个系统工程，每个环节都紧密衔接，不可能出现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有内在原因的。当我们仔细体悟，
定会悟到很多奥妙。那天我们发现贾同修穿着一双点缀有辣椒的拖鞋，辣椒有红色的、绿色的、白色的，和真辣椒一样。我们问他，你的拖鞋怎么是这样的？他回答，是以前买的，好久没有穿了，这几天才拿出来穿的。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他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老是向外看，老投诉谁谁谁有问题，对谁都有看法，和辣椒一样呛来呛去的。我就问他，你结合一下你的状态，有没有发现和辣椒有什么关系吗？他想了一会儿说，哦，怪不得我最近看谁都觉得有问题，一会儿看到这个同修脾气不好，一会儿看到那个同修做事情我看不顺眼，有时候还和同修顶牛起来。有一次和乙同修互相说了几句，当天晚上就梦见自己所处的空间发生大爆炸，只有自己被保护起来，当时很害怕，醒来为自己没有做好就哭了。第二次又忍不住和乙同修顶了一句，又做梦自己在黑暗的地方找不到路，很着急，后来才发现另一个同修的背影，跟着这背影才走出来黑暗，很危险。第三次矛盾大了，连续四五个同修都说自己有问题，主意识不清醒。他们具体说的问题就是，当自己所谓看到谁谁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自己的不好的观念被魔钻了空子，从而演化出来的假象。所以不要承认自己头脑里反映出的假象，是这个魔不让你向内找，而不断的向外看，从而达到不让你练的目的。这次他才冷静下来，真的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问题，就去否定这个观念，而且意念上和这个东西善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很清晰地感到从自己头上飞走了一个东西，然后自己觉得思维前所未有的清晰。讲完后他也清楚地看到了，原来自己穿着辣椒鞋是有原因的，是在点化自己要向内找，不要老是呛呛来呛呛去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贾同修说完后，和他发生矛盾的乙同修若有所悟说，啊，我明白了，我最近也是经常吃辣椒，同事都奇怪，因为我很久不吃辣椒了，就是最近吃很多辣椒酱。现在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原来我的争斗心、好胜心、互相不服气的心都暴露出来了，我还不知道，原来是师父点化我们啊。因为我以前对贾同修老说这个说那个，觉得很烦，为什么不修自己呢？所以我也没有好脸色给他看，原来是师父安排互相再去各自的执着呢。然后乙同修也鼓起勇气说了另外一件事情，以前感觉难以启齿、很出丑的心。因为贾乙同修在一起工作，乙同修暗地里是憋足了劲要在业务上超过贾同修，似乎以这个成绩来证明自己修得比贾同修好，所以每次都想方设法来提高自己的业务量，来战胜对方，以证明自己比他强，甚至把今天的生意额拖到明天，累积更多来超过贾，勾心斗角，互相算计。现在觉得好肮脏，不是想方设法修掉这个执着心，还在努力的掩盖增强。其实这些又不是真的我，我一定下决心修掉这些肮脏的心，真正的抱着为别人考虑、为众生而来、救度众生的宽大胸怀去做好。交流着，大家都笑起来了，大家都没有想到辣椒引出了那么多执着心，也提醒了每个人修炼真的要向内找，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提高。师父的安排真是巧夺天工啊。
三言两语，同修行也得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之间在一起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种情，比如互相配合的，或在一个学法小组的。既然产生了情，就要有一些人情的往来。你帮助我了，我就好像欠了你的，总是要给予回报。 今天他给我这东西，明天他给我那东西，你来我往，倒是挺亲热的。当然，谁真的有困难了，就应该帮助帮助。比如同修被关押迫害，家里无经济来源或其他困难，那必须得帮。我倒不是反对同修间的往来，因为师父也让我们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但我们不能搞庸俗了。比如有的同修在正实法的项目上给予我帮助，我就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当然我这是人心，往往一去就给哪些吃的。当然同修是反对的，可是我总觉得同修为我付出，心里过意不去。到后来同修不让我买东西，我就不买了，可是以前都买，现在不买了，就不好意思去了。我知道这是爱面子事情，无意中却人为的造成一种间隔，这情多害人啊。当然我也帮助过别的同修，同修也给我东西，其实我也很为难，不要怕伤了同修的心，要了我又得考虑给同修点什么。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是有情在，但同修之间的情还是应去掉为好。虽然我们是真正的亲人，应该用法来衡量同修间的关系，应符合法才更高尚。现在又是新年了，我们和亲朋好友之间的礼尚往来，这无可厚非，这也是符合常人状态，因为我们还得救他们，不能让他们说我们没有人味。但是我们同修之间就不要在这方面用心了，还是要把心用到正地方，但不能忘了看望受难同修的家属。一点想法望子正。
三言两语说正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神州。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都接触过用火柴摆图或拼图的小游戏，我们现在也做一个类似的拆字组字的游戏。以正念的念字为例，这个字是上下结构，是金与心的组合，然后把心中间的点拆下组合到上面的金字上，就成了命令的令字了。那么我们用这种思维来理解这个念，它的含义就可以理解为是从心里发出的指令，是带着心上的血肉发出的，也就透出了指令的威严性和力度。在古戏里我们看到过先锋官在元帅帐下跪领令箭时的气氛是多么的威严，先锋官是唯命是从，否则违令者斩。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常听到用心听课，用心如何如何，往往都理解为好好如何如何了，这两者的区别含义截然不同。我们是用心学法，用心发正念等等。当然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来自于师父，来自于大法，其威力也与修炼者的用心程度和层次有着直接的关系。自此以后，我发正念时再也不犯困了，不溜号了。如果说前方两军对垒，元帅发兵后未战先迷糊了，这仗怎么打赢打胜呢？说起来简直是笑话。我们的正念是顶天独尊力可劈山的宏誓体现，是心令合一整体配合的结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